今古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说到，松江富翁潘大宝跟随着何老六来在了杭州府知府的住宅，屏风后面发现有一帮美人在这掷骰子耍钱，心里觉得很高兴，也进来跟着赌。嚯，手气不赖啊，赢了这么几百两。这里边有这么一个年纪最小的美人翻了脸了，我跟你赌。可以啊，哈哈哈，赌博这个东西嘛，有输就有赢啊，那您跟我赌咱们来没问题。这女的说，咱们这样，要是赌的话别人不许掺和，就是咱俩人的啊。说您下点什么赌注呢？我给你看点东西。一转身有打百宝阁上抱下来一个瓶，往这一放，晶莹璀璨。说这个东西是个宝贝，它能值1000两银子，今天我就跟你赌这个，如果说你要是赢了你抱走，你要是输了你照价赔我。嗯，老潘一琢磨，干得过啊，1000两银子不叫事，输了大不了给你，我这些年我炼丹，我输了多少钱，是不是？今天还跟这么多美人在一块呢，来，高兴掷骰子。正当中这儿放着一个骰子盆，这儿拿起来比大点儿嘛，啪啪啪，他这一扔，人家这女的也一扔，大伙儿一瞧，得嘞，嘿嘿，老潘输了，您可输了啊，这好玩，哈哈哈哈，一翻一瞪眼儿，你看这事闹的，哈哈，刚才我还赢了好几百呢，你谁想到这会儿输了，得了，这一输1000两银子吗？不就是我给这女的可乐了，哼，您认输吗？认输啊，认赌服输，好极了。那您输多少钱呢？你刚说了，这瓶是1000两银子，我输了，我带着银票呢，我给你。嗯，这瓶是1000两银子，瓶里边可不是1000两银子。端过花瓶来，往桌子上一倒，哗，感情这花瓶里边还有首饰呢。什么叫金钗？哪个叫宝石？戒指、耳环，满满登登的。刚才看见皮儿，可没看见馅儿。往桌子上这么一倒，呼啦抽，拿光一反，照着大伙都睁不开眼。这女的乐了，您算算，这是1000两吗？老潘这舌头出了一尺半，先往回揉，哎呀，我打了眼了，我刚才我就没想到，我多长点心眼，我看看呢，你哎呦，这不要命吗？周围这些个女的可全乐了，哎呀，老妹子今天算是发了财了，给她数数吧。啊，这一数，那一盒价，到最后7000两银子，认赌服输，大爷，您交账吧。哎，我这个，哎，这，哎，直做压花子，怎么了？太多了。回头看看老何，老何乐了，哼，这不怪我呀，我带你进来瞧新鲜的。你自个儿非得跟人家玩，你现如今这样，这我救不了你啊！ 你带着了吗？啊，我带着了，带着了。我看，我看，打开身上一瞧啊，今天的银票带的还真不少，这一数6500两，这不够。妈，不抱紧的，抱紧的啊，反正你也是认识的，常来常往啊，上这儿来，你这人倒是怪有意思的。哈哈哈哈，大伙说完之后往后堂就去了。老何说出来吧，得了，也就这样了吧，溜溜达达出来，外边还有差人伺候着呢啊，这个跟老爷说一声，我们就告辞了，老爷不舒服，我们也不当面的去说话了啊。哎，得了得了，你两位慢走吧。打这儿出来一边走，潘子爷还觉着意犹未尽，有点意思。哈哈哈哈，你说外边这耍钱的哈，大伙儿聚在一块儿都是老爷们儿，光着膀子四脖子汗流跟这儿玩，那是一种风格。你说这个屋里边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跟这么多美人在一块儿，你别看我输了，我心里挺痛快。哎呀，我以后能常来吗？你要常来，对对对，常来，常来的话也不是不成，不过今天你输人多少？我输7000。嗯，你给了多少？给6500啊。哎，人家也没追着要啊，这意思你就明白了，说剩这个500两啊就拉倒了，以后反正你也不好意思再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该人钱你怎么去？哎，我给，我那500两不是不给，我给给你，下回来你说就为了还这500两银子来也没意思了，是不是？那咱这样，你跟我上家去，我拿出来，你今天连夜给人送去，把这账归上，这成吗？潘大爷，好，您够举气啊！罢了，交朋友交您这样，我跟您走。带着人家又回到自己的住所，又拿出来500两的银票，给你这个，你受累替我跑一趟，明天下午你找我来，咱们吃完饭还上他们家去，还玩。好嘞，人家拿着银票走了。次日清晨起来之后，跟家歇着，吃完中午饭，下午又眯瞪了一小会儿，顶个3点来钟，坐在那儿喝茶，等着，等这个老何来找他来，一直等着天黑也没露面，再等会儿吧，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来人。这茬老点哈，说好了没来呢，这是不要紧的哈，不来啊，你明儿我找去，我认识。哈哈哈哈，当天无话，转过天下午没事儿，带着两个小厮，带着几个跟班的走。我今天带着你们开开眼。哟，爷，开什么眼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咱们久居在外，流连山水，咱们可是交朋友的人，这回我算是交上朋友了。我认识了杭州府知府，而且我在他的公馆别墅，我还跟那儿耍钱来着，可以说吃的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人间天堂一般呐！我带你们去。好，咱们走。又打这儿出来，按着那天的路线又来了。来到这一瞧，大门紧关，说咱们呢走小门，绕到边上去，这有一小门，拿手一推，门没锁，开了，来跟我进来开开眼。往里边就走，往里边走觉着挺荒凉，怎么呢？没人。嗯，很奇怪，人哪儿去了？ 那一晚我来的时候花团锦簇，美女如云，今天怎么觉得清静呢？哦，想必是大老爷身体不爽，不让他们折腾。嗯，来，咱们进来吧，我这儿常来啊，常来常往，这客厅里边咱们随便进来。来来来来，迈步进了客厅，一看客厅里边四白落地，任毛没有。哎，不对呀，那天来的时候这屋里边家具满登登的，怎么现在没有了呢？还这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东瞧瞧西望望，连那屏风都没了。往屏风后边的方向一看，这几间屋子里边是空空如也。自己很纳闷啊，这几个伙计还乐，老爷，您说我们让开眼，我们都瞧什么呀？就瞧这四白落地，去去去去去，别拿我这寻开心啊！啊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这出来了，说问问吧。房前附近又没个街坊，走出挺远去，瞧见一老头，老头，来来来，哦，对，您有事儿，嗯，这个宅子。现如今杭州知府大人还在这儿住吗？什么您呢？杭州府知府？哎呦，您这是开玩笑 啊这个宅子空了很长时间了，之前是有一个财主在这儿住，后来家里有事儿，全家搬走了，这房子一直就闲着没有人啊。怎么会没有人呢？我这前天我还来了，怎么就没有呢？嗯，啊，那不知道啊，那您自个儿琢磨吧。老头走了，他自己很纳闷，说这不对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跟前这几个人啊，拿着开玩笑，哎呀，您还不明白呢？您这又上当了吧？不能，不能，我最近没怎么上当啊，原来就上当了。往回走，自己很郁闷，呵。回来之后坐在屋子里边是百思不得其解，逮着谁还跟谁聊天呢。哎呀，我遇见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，这个事情真是的，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，我可能是遇见神仙了，还遇见神仙了，输了7000两银子。打这儿起突然间又有了这个寻仙得道的想法啊。你要说之前呢是犯财迷疯，这个土咖了怎么能炼成金子呀？啊，光琢磨那个。现在越来越觉得世上是有神仙的了。伙计们回来劝他，大爷您别这样，估计您是上当，谁说跟谁急，不能不能，我瞧真真的。嗯，知府大人身体不好，连咳嗽带喘啊，转过屏风去，一大帮的美女跟那掷骰子玩钱啊，我们一块儿很融洽，非常的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我遇见了神仙，谁说也不成。走到哪儿逮谁就问，老贾你最近这儿看见有神仙吗？这人快疯了，你这怎么弄啊？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萌生了一个念头，要去做神仙啊！打家出来走明川访高山，哪有庙就进，进去就磕头，挨个问人家，老家有神仙吗？哪有神仙呢？走来走去，这天来在了北桐山啊，一瞧这个山呐、啊，真漂亮，立石如刀，卧石如虎。山的半山腰有一个大佛寺，他这迈步进来了。一瞧这个禅院是非常的工整啊，进来之后挨着屋子磕头，这磕完头问和尚们，老贾你们这有神仙吗？小和尚们瞧瞧他不爱理的，转身干活去了。有打大雄宝殿的后边转出来一个老和尚，紧走两步到了跟前，弥陀佛，施主留步。他这站住了啊，哎，老方丈您叫的是我，嗯， 施主，是方才您说要找什么？我找有没有神仙。哦，哈哈施主啊，他们乃是肉眼凡胎，他们认不出来。老僧我修炼数十年，不敢说火眼金睛，但最起码道法超人。我遇见你是一种缘分，你随我来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说着话转身就走。潘爷一琢磨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个啊，这话里都有话，跟着走吧。穿过游廊，来在了老和尚禅堂。这一进屋，把门就关上了。施主，你要找神仙？是，我这哪儿都去了，没有。你何必四处苦寻？你就是神仙。拿手一指，你是神仙。潘爷就觉着骨头节都酥了。哎呀，我是神仙，你看看，我说我干的这些事儿跟普通人不一样呢，万没想到我是个神仙之体。这人呢，他都爱听这个啊。你看有人，你要跟他说你这事办的不对啊，你这可缺心眼了啊，你容易惹祸，你非得出事，早晚你得挨打。不爱听，说真的也不爱听。你捧着，哎呀，你是个大艺术家呀，你德艺双馨的，你以后简直就是万代师表。他自个儿美得跟什么似的，听完这话蹬自行车就回家了。他人都是爱听好话，这一说你是神仙，潘爷美得都不行了。我操，你看这没想到，也没人通知我啊，我怎么就改神仙了？我老僧我慧眼识人呐、你是神仙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哪说理去，我都是神仙了。你乃是上天星宿林凡，只不过被尘缘迷了心窍，必须要打开它才行。是，我这天上来的，我现在我这脑子迷糊住了，是吧？那您指点我吧。别着急，机缘尚且未到，我劝施主就留在庙中。好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跟这待着。你看看我，哎呀，我现在都神仙了。当然了，我还没有完全成神仙，我现在就是个神仙的坯子啊，留这儿吧。每天在这儿跟老和尚这儿聊天，老和尚说一些话他也听不懂。你别看听不懂，点头答应，对对对对对，说的对，好极了，是是是。他以为神仙都得这样呢。每天吃饭单独给他弄啊，而且在每次的饭里边，老和尚吩咐单独的加一些东西。吃了有这么二十来天，潘爷就觉着这腿啊软，没劲儿啊，动不了。没劲儿就不爱站着，老乐意躺着，顶多坐会儿，要不就乏了。而且觉得自己呢越来越白净啊，越来越胖，他也不爱活动。嚯，拿过镜子一瞧，自个儿都觉得我这活佛呀。可是呢就不爱说话啊，一天有时候说这么三句五句的。慢慢的老和尚也很少上他这屋来，他吃的饭里边也逐渐的口味就清淡下来了，一直到最后他的菜里边没有盐。开始也吃不下去，但时间长了呢也不觉着什么了，反正到点就有人来给送饭啊，你要不吃呢端着碗往嘴里给爬了。简短结束半年的光景，这位潘大爷又白又胖，脑门发亮，但是四肢无力，腿没劲儿，胳膊也没劲儿，而且说不出话来了，就觉得嗓子眼这发紧。开始的哦啊 还能说，到最后连蹦字儿都困难，只能躺在这儿成废人了，也不知道里边吃的是什么。自己有时候明白的时候也想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说我的灵魂就要脱离我的肉体吗？闹不清楚。与此同时，整个这个山上山下周边老百姓可都传开了，听说大佛寺这儿有一位神仙，而且据说是一位活佛爷啊。老和尚对外说了，四月初八的时候要在大雄宝殿之前架起干柴烈火，送这位神仙升天。老百姓一听，有活，这有点意思呀啊！活了77、88，白了胡子，掉了牙，没瞧见过神仙升天，咱们得去啊。没等到四月初八，打三月中旬，庙前庙后这人可就都满了，做买的做卖的，吼，天天这门口跟庙会似的，热闹之极。而且善男信女们非常的多，都上这儿来，每天烧香的、许愿的、还愿的、随喜的、布施的，呼，大把的扔银子，真见了钱了。每天都有人说，我们能不能瞻仰一下神仙？老和尚说，这不成，不到时候，而且这个佛爷不能轻易见凡人，等着吧。一直等到四月初八的清晨，盘底下跟屋正躺着的门一开，进了一帮小和尚过来，就把他搭起来了。这有人准备好了热水，给他从上到下洗了一遍，干干净净的，贴身给他都换好了衣服，头戴皮鲁帽，身披袈裟，有人就把他搭起来了。他不明白，只能是用眼睛左右望了望，也没人识茬，就有人啊抬过来这么一把椅子，这叫二人抬，前后有棍儿，把他扶到椅子上去，搭起来赶奔大雄宝殿的前边。大雄宝殿的前边台阶下搭起了一个四方的台子，台子周围布置的有莲花，有人就把他抬来架在了正当中，周边马上了很多的柴火都马齐了。他那还纳闷呢，心说这是干什么呀。嗯，有一个小和尚看着他，哎，哼，叹了口气，他不理解，坐着回头瞧了一眼，小和尚一翻他，看什么呀，你还纳闷呢是不是啊？哼，你真拿自个儿当神仙了。你还别说，自打有了你，最近庙里边每天来烧香的人可多了，我们收了钱也不少，今天你算熬出来了，看见这些柴火了吗？待会儿架起火来一烧，把你活活的烧死，你就成仙了，以后我们这庙指着你，我们就发财了。哎呀，听到这儿，潘大爷这心可是凉了，坏了，十分后悔。哎呀，我怎么能上这个当呢？不用人说，老和尚的饭里边给我下了药了，到如今我走是走不了，手也抬不起来，话也不能说，就落一个脑子明白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坐在这儿低头无语，眼泪啪嗒啪嗒的，事到如今后悔迟啊。嚯，和尚说吉时已到，门分左右善男信女们呼啦超一下子全都进来了啊。哎呦，这就是那神仙，一瞧啊真像，又白又胖，脸上没血色啊，穿中带着这全是佛爷的打扮，坐在这儿闭目无语，是泪如雨下。老和尚也出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今天送活佛登天。呵，大伙都瞧着，就有人纳闷，哎， 这活佛登天怎么还哭了呢？嗯，议论纷纷，人群里边站着一位四十来岁，拿手一指，老方丈，活佛登天却为何泪流满面？这句话也代表了所有老百姓的话。这一问，为什么他哭？大伙是议论纷纷。老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啊，活佛升天，这是喜极而泣，太高兴了，没有办法表达自己这份激动的心情，得哭一抱，喜极而泣。”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请问老方丈，此番活佛登天，这是好事吧？是好事啊，那为何你不陪着登天？我家阿弥陀佛，我这个道行不够啊。哎，这个中年人乐了，和尚，你的道行比他可高，来呀，说了一声来，又打人群后边轰啪抄出现了好几十个衙役。那么说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中年男人可不是旁人，奉圣旨进北京淳安县的县令，清官海瑞海刚峰。海大人奉旨还朝，私访北同山，早就听说这消息了。今天现场一瞧，这茬不对，怎么呢？哪有佛爷升天哭得跟泪人似的，而且这脸上表情看这么惨的慌。他是不能说话，但他终归是凡人呢，呼，这头委屈跟这儿，又怕死又后悔，脸撇得难看极了。海大人心说，这是假的啊，纷纷来呀、啊，把老方丈绑上，气着咔嚓捆上，给他送火堆里去，把这胖子搭起来。哎呦呼，往下一搭，再瞧活佛这脸乐得跟什么似的。海瑞说，你们瞧瞧啊，哪个活佛那么没谱。这搭起来一问周围的小和尚，把实话说，是我们这是一骗局，我没想到这让您给发现了，大人您饶命吧。啊，不要紧的，今天按原计划进行，来呀，点火。好不，老和尚扔里边，这通火烧的呀，小和尚们逮着逮，抓着抓，老百姓们全知道了，哦，这是上了当了。这回过头来安排人给这位潘大爷治病，简短结束仨多月，这才算好。谢过了衙门口，从这儿回了家，坐在屋里跺脚骂街，我再也不信世上有神仙了，神仙不是这样修炼的方法啊！神仙必须得吃丹。更坏了，他认准这个炼丹了啊！对，之前炼丹都是别人炼的，我一直自己没怎么动过手，看起来要想做神仙还得自己动手。又重新安排了丹炉，安排了应用之物，这炉子里边金子银子，什么叫铅，哪叫土壳的块，什么叫水银，什么都有，自个儿配了好些个药，跟着一块熬吧。熬的是9981天，每天非常的虔诚，天天自个儿跟着盯这炉子。81天之后啊，到了日子了，把火一撤，把这炉子端起来，打开盖儿，把里边东西盛出来这么一大碗。哎呀，心里高兴，看见了吗？这是我自己炼的东西，这是宝贝啊。嗯，分别的把它制成了有药丸子这么大的小球，给自己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吃3个，中午吃4个，晚上吃10个，吃够数之后，我是一定能够成仙，连吃了半个月，呵，死了。